大家好，我们是 Three on Three Wall。 今天想听部好电影吗？最近的那个吉卜力的梗图呢，让我们又开始注意到吉卜力的这些系列作品，
瞬间又冲上热搜排行榜。
然后再加上呢，就是吉卜力的21部动画电影全部都在 Catch Play Plus 这个平台上面上架了。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个就是跟职场比较相关的。
我们上一支其实就有帮神隐少女有提过，因为这个是宫崎骏他自己就有承认说，他把汤屋的那个设计哦，就是根据他在职场上面，不管是他自己的工作室，或者说诶他从友人那边听到的故事，
对，
很多的职场相关的，不管是伦理啊，或者是一些待人处事的东西，他都把它诶融入了剧情里面，让我们也是上班族的观众都看了都会会心一笑哦。
嗯，好哦，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在吉卜力的系列作品里面呢，我们找出了四种我们在职场上常见的惯老板。
嗯，
然后并且呢会分享里面的就在他底下做事的员工们怎么去面对跟对付这种惯老板。
你自己有没有人生中的惯老板？你的职涯里面有没有遇过？
有啊，所以我都已经放在这里面了、啊
哦。我以为你要先讲一些。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要放在里面，因为它其实是就是四种惯老板，他各自的那个就是他的坏习惯，或者是他
哪里惯
很讨厌的地方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要一一来破解哦。
嗯、
好 ，OK， 第一个呢，我想要分享的就是任性娇老板。
娇老板。
就是傲娇老板、啊
oh, okay.
就是那种很任性啊！你不是看过讲稿了，你现在看着我一副好像意思是说
我，你知道吗，讲稿是一回事，但是因为我不喜欢就是读稿。
什么意思？我不懂。
就是当然是要有一些比较自然的反应嘛，对不对？所以我大概知道你要讲什么，可是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自然啊，就当你讲到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哎，有一些蛮自然的。
你那个自然反应看起来很像是你没有读过稿的感觉，所以那个自然反应很奇怪。
你要先读过一遍，好，然后现在把它忘记，
然后要假装没有读过。
对，你有没有看过《倚天屠龙记》？那个张三丰教张无忌太极拳，
uh-huh.
对不对？就打过一遍之后，然后说，记得了吗？忘了一半了。嗯，不错不错。然后我再演一遍，跟刚刚打的完全不一样。那现在呢？哇，我只剩下三招没忘了。然后旁边的人就全部都很着急，结果这才是精髓所在。因为你要得到的是他的这个 essence， 对不对？不要记那个招式，而是要记这整套拳法的 essence、嗯、所以我现在就是整个
我
们今天节目，
我觉得我真的很好险没有当你的老板过。因为我觉得你作为员工实在是一个很善变然后很干跳的人。
但是我每次什么叫干跳？
就是很干跳啊。
No， 这个叫做很随性。然后我就会时不时都会有一些很 brilliant 的 notion。
好，说到随性呢、嗯、我觉得随性的一个惯老板代表就是霍尔的《移动城堡》里面的霍尔。
OK，
好，我们先分享一下他的简单的剧情好了、嗯、那霍尔的《移动城堡》呢，它是改编自是英国的一个小说嘛， 对不对、嗯、那它其实是在叙述呢，是在一个魔法跟科技并存的一个虚构世界里、
嗯、
然后有一个就叫做霍尔的魔法师，
对，
然后呢它是由木村拓哉所配音的、嗯哼嗯哼，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它是
慵懒的
嗓音、嗯、然后呢就是飘飘然的头发，然后它一开始是蓝头发还是一开始是
金
发、
啊、对啊，
然后后来
真正的头发是深蓝，
对对对，然后呢他就是每天都穿得很华丽啊，然后就是到处在骗少女的心啊、
嗯、
然后就把他们的心脏给吃掉。那他呢，
那是传闻、
就是、
拜托不要人云亦云。我们要还他一个公道啊。
可是在动画里面他就是这样讲嘛。
对，但他并没有做这件事情呢、啊、是大家去误会他。
哦，好啦好啦、嗯、OK， 那接下来呢，就是他其实不是传闻哦，就是他真的是住在一个行走的城堡里面、嗯、然后所以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诶，有时候不太确定他人在哪里、嗯、然后就会到处要找他。那他其实是跟就是国王的女巫嘛、
嗯、国师，
对，国师那边有一个就是他是他的师徒关系，
对。
那但是呢就是霍尔当然就是个性比较傲娇一点，所以常常都不太受控。
嗯，
那他其实
他是一个向往爱与自由的魔法师
哦、oh, OK、嗯、向往爱与自由，然后就可以 justify 他一天到晚在到处 骗吃骗喝，然后骗女生的心吗？
他没有骗吃骗喝，然后骗女生的心。
对啊，好。那有一天呢，有一个很平凡的少女哦，叫做苏菲，她就遇见了这个英俊又潇洒的霍尔。那结果呢，他们的互动就被另外一个喜欢霍尔的荒野女巫看见了，然后就嫉妒那个苏菲，就把她变成了一个老态龙钟的一个老太太。
嗯，
结果苏菲呢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她就只好离开了家乡，然后无意之间呢进入到了霍尔的城堡之内。
是。
那当他进入城堡之内呢，他就发现诶，原来霍尔的城堡他可以移动，是因为里面养了一个叫做卡西法的火魔，他会就是产生这个能量，然后让这个城堡可以移动。然后呢这个苏菲呢，他就只好在这个城堡里面进驻了，然后就开始想要按照他的心意去打扫这个城堡啊。
因为他其实他的目的是为了要火魔跟他讲说，我可以帮你破解那个你的咒语，但是你也要帮我破解我跟他火魔跟霍尔之间的这个契约。但是他们在那个世界里面有一个规定，就是你被诅咒的时候你是不能讲出来你被诅咒，就是你说不出口，所以他得要伺机而动，然后才能够想办法化解他身上的诅咒。那他就得要留在城堡里面嘛，
对，
所以呢他就帮自己找了一个清洁妇的工作，所以就开始主动的打扫，主动的煮饭，
对，
等等的。
好，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他跟霍尔的很多互动就是有点好笑哦。
嗯，
就是也有点像那个韩剧里面不是常常都有演那种什么对，就是突然就同居在一起，然后打打闹闹之下然后就产生了感情，
对，
就有点类似像这样子啦。那就是那个苏菲他作为霍尔的员工呢，他就觉得其实他觉得很有点辛苦，因为霍尔就是常常独来独往嘛，就是自己突然哪一天就突然飞出去了，
然后也不解释，
对，也不解释他去哪里，然后当有人来找他的时候，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然后所以呢，就是员工自己都要想办法找事情做，不然你就是 idol 在那边，你也不知道这个老板到底是这间公司的方向，或者是 这座城堡到底要走到哪里去，没有人知道，那所以就是过一天算一天，
好像我们公司哦。因为我们经营频道不是常常有时候也是这样，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出去开会也不一定会跟员工讲我们要去哪里，然后接下来下一个要做哪一支我们也不知道，然后就突然说我们要做这个，然后哪一个电影红了我们就我们现在突然改做这个。我们要自首。
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霍尔的华丽的外貌，所以人家也不会觉得说好啦，看在你帅的份上然后就原谅你。
但是我很努力的就是讨我们员工的欢心啊。
怎么说，
才艺于情，
就是说笑话。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可能是不得不而苦笑了出来，
因为
好，那再加上呢，就是霍尔他除了自己没有方向，然后也很不 discipline， 然后整个公司
真的好像在讲我，
整个公司很脏乱之外，再来就是呢，他不爽的时候他就乱发脾气。譬如说，就是苏菲，
但是我不会发员工脾气啊。
对，你都是发在我身上，
啊，因为你不是员工。
然后结果呢，听众们居然都认为是我在欺负你，然后还留言鼓励你。我真的好委屈啊。好，那回到霍尔，那霍尔呢，他非常在意自己的外貌嘛，所以他还有特别跟苏菲讲说，你既然要打扫的话，那你就是不要随便进我房间，
不要碰我的保养品，
对对对，你也不要
还有化妆品，
对对对对，就你不知道我那个是有逻辑的。
但是这个是真的，你知道，就是我当然也不是多 organized 的人，但是我的确有我自己的一个 system， 就是我永远可以找得到我想要找的东西，除了停车票开路。
说到这个，但是我们这可以揭露吗？因为一揭露这就不是秘密了，因为我们原本讲说我们两个如果日后谁失忆了，或者是看不见对方，
就是密码，是不是？
对，然后我们如果要认彼此的话，要相认的话，就要讲出一个密语，就是问苏央说你最常不见的东西是什么。
停车票卡。大概平均每十次应该会有两次哦，差不多。
对，所以苏央只要假设啦，就是我们有一起上车，那他拿到的票卡一定是直接丢给我，
对，
然后甚至呢他是反应动作，他不是直接拿给我， 有时候我甚至不在座位上，我不在那个乘客的座位上，他也直接就放在那椅子上了。你还记得吗？有一次你在那边一直很坚持说你有拿给我，我就非常坚持说，
没有，我是塞到你的大腿缝，就是你的屁股那边。
对，就是座位。
对对对
对，然后但是我根本不知道你塞了什么东西，我因为我在忙别的事情嘛。结果后来我们也是在那边找了老半天。
沉默契约啊，我以为就是你会知道他竟然停车拿了停车票，因为我会常常搞丢，所以当然是你保管最安全嘛。
那我怎么知道你塞了什么东西进来？
当然是停车票卡还是什么罚单哦。
好啦，好，那刚讲哪里？就是霍尔他就是。发现苏菲居然进他的浴室动了他的保养品以及他的染发剂导致他的头发染成了可怕的橘色所以他就整个人就发飙
崩溃
然后变成一团烂泥然后开始大哭大闹然后整间城堡就为之而震动嘛那所以呢苏菲那时候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因为他就觉得说拜托我帮你打扫干净然后不过就是染坏头发你再重染一次不就好了吗
OK
就有必要这样子大惊小怪吗
好那所以除了我以外你在现实生活中有遇过这样子的老板吗
我也不能讲哪一间公司不然人家就可以推测的出来反正就是以前有一个老板他就是这样子他就是
反正不是乐高就是 TNG 不然就是监视器公司
好不要讲了不要讨论了好反正呢这个老板呢他本身是很有能力的其实他跟那个霍尔很像就是霍尔本身也是他的魔法是很强的然后他要去处理譬如说战争他要去弥平这
个
争端嘛
他就可以搞定
对他就可以搞定所以其实这个国家是非常需要他的动不动都会想要来委托他或者是一般的平民也会觉得他的魔法很厉害
对
然后我要来找他就是要一些小魔法这样子那我那个老板也是他本身就是脑筋动得很快然后很有行销的 sense然后他自己也是很有弹性他很敢很愿意做一些新的尝试而不会有一大堆你知道就是束缚所以其实我们在跟他共事的时候其实都觉得在 brainstorm 的时候很愉快
对
可是呢他就是个人的情绪控管能力比较差、
okay.
就是他可能如果前一天心情不就是遇到什么事情或者是他刚刚被他的老板骂那他就会脸超臭而且是臭一整天哦就是那种你一看就知道他的心情都写在脸上然后所以你就知道不要就是最好
离他远一点
对你如果要问什么事情最好隔天再问、
okay.
然后也不可以写 email 你如果写 email 他就会直接呛你说你是不会走过来问、oh. 因为他就是心情不好嘛、
okay.
然后所以我们大家就是被他就是训练的很会看脸色对然后但是呢遇到这种老板我觉得可以做到的就是可以去 manage 他的一个方式就是因为他本身已经很有能力
对
然后他只是情绪控管比较差或者是他比较不 discipline 就是在谈很多事情的时候可能是 everywhere
对
就是你有一点难去帮他做一些统整那这时候呢他就会很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力量作为他的一个靠山也就是说可能在开会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是那种一直开空头支票或者是一直
画大饼
一直画大饼因为他自己是有能力的人嘛所以他觉得他做得到所以他就会一直讲然后或者是一直承诺其他部门所以你就会被弄得觉得有点烦就觉得说啊那后面你还要来收拾残局那像这种老板呢就是 manage 他的最好方式就是你真的作为他的靠山你帮他去记录好他讲过的话或者是他重视的事情
所以就像苏菲一样
对就是要帮他 organize
OK
那帮他 organize 之后然后你就会变成他无可或缺的一个
让他离不开你
对就变成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靠山
对
那他就会觉得说当他自己在那边很混乱的时候至少他会知道他的部门他的就是team 里面还有一个稳定的力量、
okay.
所以他就比较不会继续混乱下去
好
所以我觉得就很像是譬如说像苏菲她其实是一开始她会哄一下 霍尔，
对，
但其实他吼没几下他就
自己也失去耐心，
对对对，然后他就会吼出来了，然后我觉得有时候面对这种老板，其实大家当然评估一下啦，但是我觉得
要让他知道自己的底线啦，
没错，就是要有时候要来硬的、
okay、
不然他就会更放纵，
得寸进尺，
对对对对对、
好
好哦，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冠老板就是霍尔的移动城堡里的霍尔，
对，
那希望他在这个续集里面可以改进咯，
在续集里面改进，
对对对，霍尔的两栋城堡。
好，
好
，OK， 好，第二款冠老板是谁呢？
嗯，独行侠老板，大家猜得到是谁吗？
你都已经写在讲稿上面了，
我在问听众啊。
好
啦，是红猪哦。嗯，那红猪是我个人其实应该是最喜欢的吉卜力的作品哦，那是只有他就是男人的浪漫，
为什么？怎么说？
因为他又是开飞机，然后又是
变成猪，
又是海洋，
又长的是猪头吗？
猪哥吗 ？No， 就是海洋啊！就他的一个人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是蛮多人很向往、
哦，
就是说只有自己跟飞机，然后就是面临的海洋，
哦、
然后不知道接下来要去哪里，然后也不知道、
哦、
也不需要管其他的人，对，这个应该是蛮多人向往的一种生活吧、
嗯。
对，那但是呢，我觉得红猪，我先讲一下他的背景好了。他原本呢，当然是一个人啦，但是在一场战役之中呢，他是所有的他们的那个部队里面唯一生还的人哦。
嗯，
那当他醒来之后，他就发现自己突然变成了一只猪，也不知道原因，然后也没有办法复原哦。可是他也就接受了这样子的情况哦。当然他也就跟以前的人都断了联系哦，唯一只剩下一个酒吧的老板 Gina 是以前他的战友的
妻子，
嗯，那但是也对 Poco 有好感哦，可是他基本上可能应该是自卑的关系，就觉得他已经不再是个人类了，所以他就跟所有的人都断了联系，只有 Gina 还会偶尔会互动哦，
嗯，
然后但是呢 ，Poco 因为他的技术非常的高超，所以他就成为了亚德利亚海里面的第一号的佣兵。大家只要看到他的红色那台飞机呢，就知道要闪远一点了、
哦。嗯，
然后他也非常的讨厌海盗，所以他永远都是会接收委托去解救那些被海盗挟持的船啊，然后借以换得赏金哦。所以海盗们也非常非常的讨厌他。那在一次的这个伏击里面呢，他的飞机就受损了，所以他就必须要想办法修复嘛，他就去找了他一直以来的这个好伙伴哦。那但是呢，这个好伙伴他却这次推荐了一个新的设计师，是一个17岁的少女，叫做 Feel。 那这个红猪他一开始看到这个 Feel 就傻了，说怎么可能啊，他只是一个小孩，怎么可能会有能力设计飞机。但是我觉得呢，他的这个不信任其实是有原因的。
嗯，
第一，对方年纪真的太小。
嗯，
这么精密或者说这么高级的这种飞行器具，怎么可能有一个小孩子来设计？那另外呢，因为他是佣兵嘛，他靠着这个飞机，靠着打仗生活，飞机就是他的生存工具，他必须叫这个女孩子来设计，就等于是把自己的性命委托在他身上，所以他当然要格外的小心，所以当然一开始就对 Feel 有非常多的挑剔啊，然后非常多的不信任。但是呢，后来我觉得他你如果证明了自己之后，他就会毫无疑问的100%的相信你。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种独行侠老板的一些特色。
对，但是我觉得他也有一点自以为是啊。
哦，怎么说？
就是你看他去到餐厅，他也不跟其他人互动，然后就是自己在那边酷酷帅帅的吃着饭，
一只很帅的猪。
哎，对对对对，然后永远就戴着墨镜这样子，然后他就是后来不是有一个 Curtis， 就是好像从美国来
的，
然后应该也是以前有演过戏，然后想要就是追求 Gina 嘛，然后但是后来又看到 Feel， 然后又动心又改追求 Feel。 那我觉得那个 Poco 也是就是对那个 Curtis 很不爽，很看不顺眼，然后所以呢也一直都就是想要跟他就是对抗。
嗯哼，
那所以后来那个 Feel 不是就是让他们去，就是两个人去那叫什么跨度吗？
单挑啊，
对对对，
定勾机，
对定勾机，对对对。我觉得那个定勾机虽然，就是 Porco 他其实表面上是说，哦，我是为了 Feel 的未来的幸福，
嗯，
因为 Feel 把自己当成是筹码赌注嘛，
是，
就是如果他就是Porco 如果输了。那他 Feel 就要嫁给那个 Curtis，
嗯，
但是Poco 虽然是讲说，哦，我是为了 Feel， 然后就是努力去赢得这场就是那个定勾机，
对，
但是呢，其实我觉得 Poco 也是为了自己不想输啦，
嗯，
就是他也是那种，就是他应该是过往的战争，然后以及他失去自己好朋友这件事情。
嗯，
独留他一个人在世上，他其实是觉得有点空虚，
是
他觉得他应该要跟着大家一起死去，可是为什么又活了下来，嗯，但是活了下来又是一个残缺的自己，
嗯，
因为他等于是面容不再是以前的模样，
是，
但是我觉得他这边应该是在影射说就是从战争生还的人，对对对，
嗯，
是心理上是有一些受伤，
对，跟那个紫罗兰一样，
对对对，所以你又要提紫罗兰。
好，那但是其实我觉得 要怎么样跟这一类独行侠老板相处呢，我觉得有一个蛮不错的 insight，就是呢，他根本压根他就不想要属下，他从头到尾他就不想要一个有人去 work for him，
对，
他不想要一个属下，他要的是一个 partner，
嗯，
所以呢像 Feel 他后来就是知道了这一点，所以他不是以客户跟老板的，
嗯，
他们是用合伙人的概念，我设计的飞机，所以我要跟着你，我才会知道随时要怎么样帮你维修，什么时候才会知道怎么调整，
对，
所以我觉得呢，如果你今天有遇到像这样子的伙伴哦，你必须要知道说你跟他之间可能不能够发展出一个从属的关系，你必须要提升自己到跟他一样的水平，
平等的地位，
对，然后你要让他知道说我们今天并不是老板跟部下，
对，
我跟你是伙伴，然后我们一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因为他基本上独行侠他没有办法，他没有这个心思去管你，
嗯，
他也不认为你是他的责任，他也不想要你变成他的责任，
是是是，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必须让他知道说你们是平等的，
对
对，那当然可能他还是出钱的人，就像虫蛛一样，
嗯，
可是你必须要在地位上跟责任上让他知道说，欸，你跟他是平起平坐，你们是 partner 的关系，这样子他才会最舒服，
好哦，所以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遇过这类型的老板呢，
嗯，
这种老板应该蛮常会在那种
创
业的
创
业，
嗯，
就是小型的创业组织里面可能会看得到。
我自己是想起我之前在游戏公司的时候的老板是有一点点这样，那他那个时候其实是在负责日本市场的，那但是他在台湾就是成立的团队，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要把游戏迁回台湾来嘛，那我们那个时候有两个人，那一开始的确因为他没有时间管我们，
对，
他太多事情要处理了，所以一开始我们的确是比较有点像，哦，什么事都要跟他报告，什么事都要跟他请示，但他没有时间理我们，所以大多时候我们的信他也都是不回的，
嗯，
可是并不是说他不在乎这件事情，而是他本来就没有这样子的习惯，
嗯，
所以后来呢我们的做法，至少我的做法就是我要自己要 take initiative， 很多的事情我得要自己去处理，
嗯，
然后不能够等他下指令，或者说什么事都要等他告诉你该怎么做，
嗯嗯，
而是你要主动的去提一些，当他看到不对的时候他会跟你提，可是你不能问他你要做什么，
嗯，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还有一点点类似但不完全一样啦，
了解，
嗯，
好哦，那再来呢还有一个惯老板的种类呢，就是那种很势利眼很现实然后呢一切就是以金钱自己的收益为上，哦，
嗯，
那他可以牺牲所有的员工，
这应该是很多的老板都是这样吧，
对，应该这种应该蛮大类型的哦，
对，
好，那他就是神隐少女里面的汤婆婆，
嗯，
好，那我讲一下神隐少女哦，她其实是在叙述一个叫做千寻的11岁少女，她某天呢跟父母不小心掉入了一个神秘的国度，
嗯，
然后她爸妈当然就是变成猪了嘛，诶怎么又是猪好，那导致呢千寻她就自己一个人得要在这个国度里面去想办法生存下来，那但是还好呢，就是有一个叫做白龙的一个男生，
嗯，
然后
他本名叫塔矢亮，是下围棋是下围棋的
你不要搞混大家，好，那 白龙呢就会特别照顾他，然后也就是带他进入到汤婆婆的这个就是汤屋里
面
嘛。对对对对对，就是汤婆婆她经营了一个汤屋、嗯、就是供给所有的神灵
神魔灵体，
对，神魔灵体然后来到这个地方去泡汤。那所以就是那个千寻他就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就成为了里面的一个小帮手。嗯哼嗯哼，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看到说汤婆婆她在经营这个汤屋的时候真的是还蛮有手段的。
对，
譬如说一开始就是汤婆婆她会很她会特别去观察每一个客人的身份。
对，
举例来说里面有一个桥段就是看起来很像腐烂神，全身上下都臭蒙蒙、嗯、就是好像泥土流烂泥的感觉。他远远的就要进来到这个汤屋了，那还没有进来之前呢，汤婆婆就用她的 sense 就可以感应到说哎呦好像
有水哦。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特别注意到哦，然后但是呢他还是下令大家说好，我们还是接待他、嗯、但接待他并不是出自于说我们要视所有的客人为众生平等、嗯、然后所以所有客人我们都要以客为尊，并不是，他是感觉那个腐烂神不太对劲，嗯，所以他就想说我先招待了看看再说。
我记得他应该他的出发点应该可能是怕麻烦，就是这个人如果你把他赶走，嗯，可能会有更多的麻烦。
你说客诉吗？
客诉也就算了，
可是我记得我看片段的时候，嗯，汤婆婆那时候在楼上他 sense 到的时候他有说怪怪的，嗯，然后他有说嗯不太像腐烂神啊、
哦、
他有这样讲。
OK OK，
对，然后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谁嘛，那就还是想要阻挡他，但是汤婆婆就下令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接待他。
所以如果是在现实世界可能就是一个比如说其貌不扬的土豪，嗯，走了进来，
有可能
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哦，可能就是像刚刚讲其貌不扬，但是也许他老板就比如说从他的手势或什么看到说哦这家伙其实很有油水可
以捞、
哦、
所以汤婆婆其实蛮厉害的、啊嗯、她等于是蛮有眼光的。
对，
然后她就但是呢、嗯、同时间她又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蛮糟的老板，她居然就直接下令说去叫小千来，就直接叫那个新人去。
对啊，因为她知道说所有的旧员工一定都会排斥要去服侍这个腐烂神嘛。
对，
对， 对，
然后所以他就想说那我就干脆反正是那个小女孩来找我说她一定要帮我工作的嘛、嗯、
对，
那所以我就好啊，我就给你一个客人。对对对，然后我记得他让那个小千在那边就是服侍那个腐烂神的时候，汤婆婆还跟其他人在楼上看好戏，她还一边往下看，然后就讲说嗯，我很好奇她会做什么处理这样子，然后就发现哦，原来小千就赶快去叫药浴啊、嗯、然后就是
对，
然后后来呢当然就是成功的去处理了这个客户，然后发现诶，原来他是一个河神，所以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腐烂神，
还是有名的河神哦。
欸、对对对、嗯、有名的河神，然后所以大家就是很开心嘛，因为获得了河神很多的就是他留一些纱巾在地上、嗯、然后所以呢汤婆婆就觉得说哇小千真的做得很棒，
对、啊、
他就立马冲下楼下然后去
拥抱他。
欸、对对，拥抱他，
做得太好了、
对，做得太好了。对，可是你还记得那个什么白龙不是被汤婆婆叫去偷那个钱婆婆的
印章
吗？
嗯，
然后弄了一身伤回来嘛，然后后来就飞到了那个汤婆婆的办公室里面、嗯、就汤婆婆就看她这个样子就是看来是中了魔法的伤，然后结果汤婆婆就直接说她要处理完她就说她救不活啦、嗯、
哦，就失去利用价值了。
对、嗯、所以像这种老板他就是很势利啊，他就是把员工当做他的生财工具，嗯，所以能够赚钱的就是好员工、嗯、不能赚的反正就把他丢弃也没差、嗯、对，那再加上这个老板呢他自己手下还养了几个小白脸跟富二代嘛，
对
就是那个 big baby，
对，
那个大婴儿、就是、
虽然他在影、就是电影里面是说是他的儿子啦，
对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
富二代
应该是在影射说是小狼狗之类的、
哦、对，因为他还把他养在一个很豪华的房间里面、
嗯、对啊，然后就会跟
他
闹啊撒娇，然后就要想要就去哄他，
对，然后还要亲亲他，
对啊，如果是婴儿那就小小的就好了，那么大只干嘛。
哦，
哦，有可能啊。
好
对、
然后还有其他的那个三颗怪头嘛，
对
对，然后所以他就、这几个富二代跟小白脸还会在那边跟员工闹脾气，
对，
或者是
然后会动手动脚啊，那个婴儿不是还抓着千寻说你要陪我玩、
对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那个
骚扰女员工，
三颗怪头还会就是去看那个白龙倒在地上了，然后还想要去弄他，
那是那个是汤婆婆叫他们就说你
就
把他丢下去、
就处理掉这样子，
就打手啦、
OK OK、所以像这种这么势利的老板呢，我们要怎么处理他呢？
这应该我想你可能你问十个可能有五六个人都有遇过这种老板，
一定有遇过、一定有遇过。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认清事实、就是你跟他的关系就是互相利用的关系、所以即便他利用你然后你感到很无情，那你也就这样利用回
去，就是你只要知道好那他利用你，那你也是有要他从他那边得到的，就这样就好了，
对
对不对？如果是薪水那就是薪水，如果只是跳板那就是当个跳板，
对，所以很多事情都不要往心里去、不然就是只是你自己在难过而已。
对，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自保为上，像那个千寻跟白龙就是直接就跟汤婆婆有签合约的、对不对？就所有事情就是写的白纸黑字很清楚、那在那以外的事情那你就是以自保为主啦，
对、啊、
为最大的指导原则。
那你这边写的美国老板要聊吗？我好喜欢挖八卦
我原本想说不需要聊好啦，我以前有一个美国老板、然后他就是那种他其实没有料，
他是美国人外派到台湾来的，
对对对、
okay、
然后他其实不像汤
哦我记得了，
他其实不像汤婆婆一样其实是有能力的、其实汤婆婆老实说他是蛮有才能的，
对啊对啊，
而且他眼光很好，他
经营的非常好啊，
对、然后他也很会当机立断，就是譬如说他如果是刚好他不在的时候汤屋才会出事嘛、才会有 后续无脸男的事情，但是如果是汤婆婆坐镇基本上是整个汤屋是运作的很好，
是。
可是我那个美国老板只要他坐镇所有事情都会运作的不好
他不在的时候反而大家都很做的最有效率
对、因为他底下就是我这样一讲哎没差啦，反正呢他我们底下那时候他就是管 hair care 的、然后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有负责自己的牌子，所以基本上不太需要他管，通常需要他管的就是那种整个 team 要去分配预算、或者是整个 hair care 要做什么 activity 的时候才会需要他，那他就是那种出了包他就会把人家推出去顶替的真的哦，他真的是 literally 每次开会他都是就是譬如说跨部门的问说哦这次潘婷的什么什么数字怎么样怎么样，他就一定是点名说 Senia 你要不要回答一下，然后如果是飞柔叉叉叉你要不要回答一下，永远都不是他回答
总机啊，对不对？
对，他就是总机他很会转机
转接不是转机、
OK 不好意思然后他但是呢如果有功劳他就一定是自己出来拿、
OK。
那像这样子的老板啊，我们那时候对付他的方式就是躲得他远远的，因为他会来问你很多问题、因为他自己不懂嘛
OK，
所以他只要人家来人家问他的问题，他的老板问他问题他永远都回答不出来、他就要来找你问，然后就会浪费你很多时间真的所以那时候我跟我同事是负责飞柔的，我们两个呢都会坐在就是我们那时候说办公室分东边跟西边、然后我们两个永远都会跑到东边去，
就是你们明明是在西边
对，然后就永远都躲在另外一头，然后他还会走过来找我、
okay.
然后我们其他部门的同事人都很好还会帮我们当眼线说欸叉叉来了叉叉来了你们赶快跑，然后我们就会躲去厕所，就这种老板就要躲他远一点、因为等于是他来找你铁定没好事
OK，
因为他一定是出了包或者他不懂的事情他才要找你，
好的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最好所有事情都要有用 email 来留证据、所以就是白纸黑字，然后最好你是有 CC 一些其他人可以帮你作证、那这样子至少啦就是在出包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决策过程是怎么发生的，
是那这个我觉得的确是还蛮重要的哦、就是留下证据，这个当然不只是自保，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也会某些资讯会在沟通的过程中会遗失，
对，
或者是 变的样子。
对对对。
那所以有如果白纸黑字其实才是最有依据的，我们才能够知道说到底当初的来龙去脉还有所有的细节是什么。
嗯，
这个我觉得不只是完全是自保啦，也是比较长远来说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做法。当下当然感觉会觉得好像很琐碎，甚至很烦，可是你有一天当出包，尤其是出包的时候，
真的
这个是最有效的自保的方式。
对，而且因为一般的公司其实都有 audit 的这个流程，所以如果你都有留下这些信件的往来，
对，
其实日后会计部门在 audit 的时候你就很方便处理，对，就不会很麻烦要在那边找收据啊还是什么东西。
是，不过这个也是要自己要评估一下啦，就真的有一些如果你只是回信跟大家说谢谢，那就不用 CC 所有的人。
哦，那当然
对
对。然后再来还有一点，我自己当时候的经验是，因为这种老板呢大家其实都看在眼里，也就是说其他部门也都会知道这个老板到底有料没料，然后他出包的时候他会踢给员工。所以其实如果你是这样子的员工，你可能最好是跟其他部门的 leader 也要打好关系，等于是如果真的出包你被拉出去当替死鬼，其他部门的老板会来帮你发声。
哦，okay，
对，这个还蛮重要的，因为等于其他部门他当然其他人不会想要跟你老板为敌嘛，但是如果出包的时候也会拖累到其他人，所以如果你可以尽早去heads up 或者是让人家知道，哎，你的 personality 或者是你的 credibility 其实是很好的，那其他老板他也不会想要因为这件事情而被拖下水。
okay，
所以他们就会来保你。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种老板真的是蛮多的，真的有点麻烦。
好的，所以第三个吉普力的冠老板就是《神隐少女》里面的汤婆婆。
嗯，
那最后一个呢，我不止一个冠老板哦，我们要讲的是《魔女宅急便》里面的琪琪。
嗯，
但是呢，他本人不是冠老板，因为他是自己创业的一个小员工哦。他当然是老板啊，但他就是一个自营的小本经营的一个事业。哦，
对对对。
所以我们这里面讲的冠老板呢就是他的所有的客户。
好，那你要不要讲一下琪琪的故事？
琪琪呢他就是一个魔女嘛，那根据他们的传统呢，到了14岁那一年呢他们就必须要
13岁
OK，
到
了13岁那一年呢他们就要在外面生活一年，到他14岁那一年
OK
才能够完成考验，所以我就先讲了。好，反正呢就是说他们必须要离家一年的时间哦，到一个陌生的城镇，然后想办法自力更生，就是靠他们自己的魔法。那琪琪呢就选了一个靠海的城镇，然后他就决定要当快递。这个其实还蛮妙的，因为这一部电影大家不知道，魔女宅急便其实是一个大业配。
对，
这个我们之前在魔女宅急便的 YouTube 影评里面有讲到。是当初吉卜力工作室他们那个制片铃木敏夫
对
去谈下来的一个案子。
对对对。
然后业配的对象就是黑猫宅急便。
是，
对，所以当里面的不管是鸡鸡那只吉吉那只黑猫，或者是整个这个外送的概念呢都是由这个黑猫宅急便的公司这边发想出来的，然后非常非常的成功。那好，不管，那反正呢我们要讲的是说琪琪在这个他在这个城市里的一年的生活里面呢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客人哦，有的当然很不错，可是呢大部分的呢都是 OK 那因为他是自己当老板，
对，
所以就变成客人就是他的老板。那所以他就遇到了非常多的冠老板哦。
其中有一个冠老板呢就是所谓的南瓜派事件。就是其实是有一个很温柔的老夫人，他委托琪琪做他的那个南瓜派，然后要给他自己的孙女，因为他孙女就是过生日嘛，然后但是因为那一天呢就是他的火炉出了状况，然后导致他没有办法及时把派给烤出来，然后后来呢就是很不巧又下大雨，所以导致呢琪琪好不容易拿着那个新鲜的南瓜派然后送出去的时候，结果一路上都淋湿了。那后来琪琪到了那个孙女的就是 party 的门口之后，那个孙女还抱怨说，哎，我就说了不要送来，为什么还要送来，很烦呢、欸嗯、然后而且你这现在都弄湿，我是要怎么吃，然后就一直抱怨，然后领了之后呢又没有说谢谢，就直接摔门关上、
嗯嗯嗯、
所以琪琪那个当下其实是有点吓到，
对，
因为他就觉得说，哎，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就是、
而且是这么好的老太太的孙女，
对，
怎么会是这样，
对，然后他就觉得说我们大家为了你这个、嗯、就是这个派然后忙了这一阵，结果好不容易来到这边，然后你居然完全不领情，那他就觉得很失落，
嗯，
就觉得说，哎，原来你空有热情在为他人付出、嗯、你可能也是会遇到冷屁股的，
嗯嗯，
对，所以后来琪琪他也因为淋雨嘛，所以他后来就生病了，可是他的确他心情也很低落、
嗯、
所以隔天呢就回到就是在家里面，他也就都不想要上班，不想要接案子了，然后就瘫软在床上好几天这样子，对啊、嗯、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其中一个案子啦，还有其他的，就是譬如说还有一个阿伯就是很没有耐心啊，然后叫琪琪赶快弄啊，这怎么你自己这样子看，然后你也不知道这个就是这个货有多重、
嗯、
就是会有很多很多人会有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一些抱怨啦，
是，
对，
所以我觉得那这个应该还蛮呼应、嗯、比如说现在蛮流行的比如说外送的行业好了、
嗯、
那虽然当然可能外送平台名义上会是外送员们的雇主哦，但是实际上每一单的这个客人呢就等于是你这一次的老板嘛，
对，
那所以一定我们也常常在新闻上面遇到很多比如说有纠纷啊，那当然有的是外送员的问题，但是也有是比如说客人的、
嗯、
的问题哦、
嗯、
所以我们自己也其实还蛮常使用这些平台的，所以我们也能够、嗯、蛮感受到这些外送员们朋友们的辛劳，所以像我其实每一次叫外送我一定都是下楼拿，然后如果我能走多远我就会走多远、
嗯、
就尽量让他们能够比较快送到，然后就可以去下一个，
快离开，
对，甚至我还会跟他们讲说你其实不要停社区门口，你停我们前面的停车场，然后就直接跨个栅栏、
嗯、对，
然后就可以过来了，你就不用绕一大圈、
嗯、
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互相的，
对，
有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必要说你省那一个麻烦，然后你让人家麻烦很多，
对、嗯、
对，但是我觉得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所以可能如果你今天遇到了一个不如意的经验，就说哦今天的客人对你特别不好，我觉得也不需要太往心里去，
对，
因为毕竟他不是你长期的老板，
嗯，
像琪琪这种也是啊，因为我们就是做一次生意，当然如果你希望他变成老主顾或者是常客的话可能会多几次，但是他不会是你唯一的老板，你的所有的生计不会只靠他一个人，
是啊，
所以你就没有必要把你所有的情绪或者说把他所有对你不好的东西全部往心里去，然后影响到你接下来的心情或者是你接下来的工作表现，
对啊，那再者就是因为接触的客人这么多，所以其实、
嗯、
可能自己的原则也要很清楚啦，譬如说你什么样案子要接，然后什么不接、
嗯、
然后不接的原因是什么，就如果这些标准跟一些大方向的想法都可以在开业之前先定清楚的话、
嗯、
那这样子可能日后也省得麻烦，
是，
就不会有一堆人可能会因为一些人情世故来拜托你，你就不得不一定要接、
嗯、
然后搞到最后自己可能也没有利润，然后还白忙一场，
是，
对，所以好哦，那今天我们就介绍了这四款冠老板、
嗯、
然后以及就是面对他们的四大招，
嗯，
那我们要再 recap 一下吗？
好哦，
第一个
我都忘了
第一个就是霍尔的移动城堡里面的霍尔、
嗯、
他是一个任性的焦老板，
嗯，
好，那对于这种人呢就是你要成为他不可或缺的靠山，
嗯，但是要画下底线，
对对对、
嗯，
然后第二款呢就是
独
行
侠
老板，
嗯，
就是红猪里面的 Porco，
嗯，那对付他的方法呢就是你必须要跟他发展出一个伙伴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哦，不要凡事都仰赖他给你指示，而是你要主动的要去 take initiative， 然后要成为跟他至少在专业的地位上是平起平坐的人，
嗯，
他才会完全的信任于你，
嗯
嗯，
好，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神隐少女里面的汤婆婆，
嗯，
她就是很典型的势利眼老板，
对，
那对于这种人呢，你就是第一个你一定要先自保哦，
嗯哼，
尽量都是重要事情白纸黑字把它写下来，然后呢也认清楚说诶你跟他的关系就是互相利用的关系，所以也不要把感情投入的太深，
嗯，
然后再来呢就是如果可以也去赢得其他跨部门身边其他人的支持，就像是小千一样，其实他后来也获得那些富二代跟小白脸的支持嘛，所以他才可以成功的回到人间。
好，
好，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自营宅配的琪琪哦，魔女宅急便的琪琪，
嗯，
那他就是遇到各式各样的冠老板，
对，所以就是比较符合说自己接案的，或者说也许是服务业的，就是你每一次的客人或者老板都不太一样，
嗯，
那当你遇到不好的老板的时候呢，就记得说他不是你唯一的老板，你会有很多其他的客人其他的老板，那当然有好有坏哦，所以不需要把每一次发生不好的事情都往心里去，
嗯，
然后呢也要适应的去做一些变化，但也要有自己的原则，
然后呢这样子你就比较能够适应，就是在这个事业里面比较能够过得舒服一点啦，
嗯，
就不会太每天就因为遇到这种冠老板然后就觉得很难受，
是的，
嗯，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哦，那我们刚刚提的这四部吉卜力乃至于其他所有的21部作品呢都已经在 CashPlay Plus平台上看得到了，我们也会在音档下方的说明档里面放上连结，欢迎大家可以去找来重温一下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